大家觉不觉得时间很快啊？转瞬2000年来就已经过了十年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光景啊？大家以为这个新的千年呢是会一个满足美好的千年，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在 Times Square 哦，那种的狂欢，迎接一个一千年，新的一千年，哦，眼镜也丢掉，这个帽子也丢掉，连假牙都丢掉，新年。但是十年过去了，那么你我有什么感受呢？特别是过去了十年，想一想我们过去的生活，我们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呢，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日子。我也是感觉呢，当我们出生的时候，神就跟了我们一篮子一袋子的 penny， 我们每天至少用一个，有时候啊我们太大方了，一天就用了一把我呢现在用了70多年，再伸手去摸的时候，咦，已经差不多摸到底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吧？现在呢，一天真的很小心的用一个 penny 啊，一个 penny 不能好像年轻的时候哦，一把丢出去，一把丢出去，不知道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也相信啊。我们日子越过，应该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这就是我们天天用一个 penny 应该达到的一个结果，一个果效。虽然我们过了日子也许比较没有注意，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应许，那么就是约珥，他应许呢，因为约珥的时代呢有蝗灾，就失去了许多的出产，所以约珥就在那里说，求神呢把蝗虫所吃的出产呢，求神把它补回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祷告，来祷告蝗虫吃掉我们的日子呢，求神把那些的日子补回来，补回来。当然我们今天呢讲到新年我们说新年快乐，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新这个字呢是神的特性，世界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有神是新的，他的特性，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新生命。我们成了一个人，什么人呢？新人，现在还是新人呢不能说我们是个旧人呢他赐给我们的新命令，将来我们居住的呢是新天新地。我想呢给我们大家一个观念，今天是新的，明天还是新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新的，在神那里没有garage sale 的， 全部都是新的东西啊，全部新的东西。那么盼望呢，这一年，那么每一天的新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更新，那么神的心意呢，就在我们心里面得到满足。那么过去十年过去了，我们看看，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有满足吗？当然会有痛苦、难处，有痛苦有难处不等于我们生命的不满足。不过呢，从一个世界广大的角度来看呢，人都在饥渴的里面。所以今天我就选了这个以赛亚书55章同大家啊来分享。请翻开以赛亚书55章，一共有13节。好，那么我们先读一次，大家一起读，给我们一个概念，因为旧约圣经呢对我们不太熟悉，不太熟悉。那么读的时候呢，我想呢，只要读一次呢，我们都有一个印象，那么我们一同来思想。以赛亚书55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开始啊，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水。你们为何花钱不足的食物呢？用劳碌所得来的满不足的。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到美物，得享甘肥，心中喜乐。你们就当进前来，这耳听就得活着。与你们立约，就是应许大卫所靠的恩典，我立他和司令，你们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们也都召来，出也必向你奔跑。你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得了你，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将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离弃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也像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你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不缓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是有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为，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这世上他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安安明道，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生，你的父母也不守，但荆棘番石榴长出带下梨子，要以耶和华的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今天用这一篇作为一个邀请，凡饥饿、凡干渴的都可以来。 你要死，我们满足丰盛。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用这一章的圣经直接对我们说话。奉主的名，阿们。我相信大家读了之后都有个感觉，有个感觉啊，有个印象。开始的时候是一片荒芜的情景，这里说一切啊干渴的靠近水啊，饥饿的来买食物，但是呢他不是说没有食物吧啊，他说那些有钱的人丰富的人啊也来买，不用钱来买，但是呢他们用的花费呢却买一些呢不能满足自己的食物。所以这一幅的图画呢就讲到呢当时啊以色列百姓啊的光景。那么以赛亚呢就越过了啊秘掳的到巴比伦那个时期，那么来到呢他们归回啊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呢是以这一章呢是个预言性的邀请，预言性的邀请，邀请他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有这一段的邀请呢？因为以色列百姓秘掳到巴比伦去，虽然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呢，过了不少日子，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呢已经买下了一些房产了，做生意呢也做得很好了，那么一代一代呢在那里已经安居乐业了。在历史上看来呢，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去的人呢不是很多，不是很多。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巴比伦已经注定下来安居下来，不愿意回到神祝福的地方耶路撒冷去了，这个呢就是当时这个情形。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有个预言性的一个呼吁，说虽然你们在这里非常的丰富很好的生活，但是心灵里面的枯干干渴，就产生了这一篇一个伟大的邀请。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很多来啊，那么耶稣也曾经邀请过，凡劳苦负重的你们来啊，邀请。那么还有呢，在启示录的后面，圣灵和心腹也有一次邀请啊，邀请什么？口渴的来啊，来啊，这是一个邀请。他邀请呢，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为了要什么样的目的呢？那么就是后面啊，从十二节那里开始了，他们必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大山小山那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树木也必扩长，那么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代替犁棘，这是耶和华为耶和华留名 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我们后面那一段呢，看见是一个丰富，是一个丰盛，前面呢是好像在沙漠的地一样，没有水，没有粮食。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一个不同的一个图像，一个丰盛的图像啊，丰盛。因为他这里说松树长了出来代替荆棘，荆棘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咒诅啊，在创世纪里面。那么番石榴带来荔枝，荔枝是不是一种代表一种拦阻，那些都没有了，树长了出来，番石榴长了出来。那么神有一个很大的心意在这个邀请的里面呢，是为了我们生命的一种丰盛，丰盛的生命。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了啊，耶稣来头一件叫我们得生命，我们现在已经得了生命了，但是第二步而且得的更丰盛，那是神对我们的心意。那么你会问为什么我要得的是那么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是为了神没有错，我们为神，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的定义要我们犯罪的重生的人要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这一个丰盛的生命不单只是为我们，是为这个世界世界现在今天就是要寻找一个这里说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全世界的人都在寻找这个。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讲到拔斧是吧，拔斧这个是斧，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寻找的没有一个国家不在寻找这个福气。不过呢，我们对那个福气呢看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今天我们寻找呢，就是在物质上的一个福气，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这种福气呢，不是说犯罪不是说什么，也很好，但是不能够满足一个人，也不是神基本要赐的福气。神所赐的福气呢，三样都有，三样。一样呢是属灵的福气，这是最好的赦罪是属灵的福气我们祷告得蒙应许是属灵的福气第二呢道德的福气我们诚实，我们做事有义行，这是福气，本身是就是福气。第三才是物质上的福气。当时呢，以色列人呢，在巴比伦呢，就过着一个物质丰富的一种的生活，心里面呢却不得到满足，所以头一两节就要呼吁他们，邀请他们出来，来解决这个口渴的问题，解决饥饿的问题饥饿的问题解决不满足不安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在今天哪一个时代都碰见。金钱能够满足一个人吗？记得 Kodak 以前呢，现在 Kodak 不行了啊，啊，那个照相的，他有多少钱呢？所以那些记者就去问他，追他，哎 ，Kodak 先生，你有多少钱呢？他拿个手表看一看，这看手表捅钱有什么关系啊？他的公司在世界上呢，分布得很广，不见日落的，所以他得大$50,000，得大$50,000，两个得大就是今天我们 engineer 一年的薪水啊，啊，得大得大呢多少？最后呢，大家都知道他是跳海自杀的吧，是吧？我们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估计啊，你我有那么多钱会不会自杀啊？会不会跳海啊？哎，你推我下去我都不下去啊，是吧？心灵里面不得到满足，全世界的宗教都在追求这一个心灵里面的安静、平安、喜乐，得不到，得不到。所以这一个邀请呢、啊，是一个伟大的邀请。嗯，他邀请来有水解决干渴，啊，有粮解决我们啊的饥饿啊。他这里还说呢，就是我们今天辛苦的劳碌，非常的殷勤的工作，你还是得不到使人饱足的东西。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验了、啊，人生啊劳苦的经验了 啊得不到、那么这里呢，先知的邀请啊，今天呢仍然在邀请我们每一位。如果我心里面没有满足，我心里面不安，我心里面觉得饥渴的时候呢，我们要答应这个邀请。邀请邀请呢非常的丰富啊，除了水粮食之外呢，酒同奶也有，喜乐也有，营养。所以在今天我们还是神还是一样的邀请那些心灵里面不满足的来到他的面前，就必然得到满足。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我们肉体这方面，乃是靠着他口中，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这个就是什么呢？人还有一面心灵的啊，那个是主要。人的本质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观念呢，已经降到属地的观念啊，好，尽量的满足身体上、肉体上的一种的需要，忘记我们心灵的里面、灵的里面的一种需要。我这盼望，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人的本质是属灵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读要祷告？所以耶稣才说，我是生命的粮啊，人到我这里来 就不喝，就不饿。还有就是说，若果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他腹中成为江河，永流的江河，是吧？啊，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中所流出来的了。好，那么大致上我们看见一幅图画，虽然生活得很美好，物质也很丰富，但是心灵仍然是空虚，心灵仍然是不得到满足。那么今天虽然我们都信了主，先猜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在哪里，我们的价值观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还注意在今生上要得到满足的，就是一个饥饿同干渴的光景。那么你会问，哦，这样的事神怎么做呢？神的方法是什么呢？那么就在第三节的开始呢，就说啊，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必吃那美物，得享甘肥，心中喜乐。这就是神的答案了。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必吃那美物，得享甘肥，心中喜乐。这就是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达到的一个功能，最大的功能。我们今天读了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必不叫我们缺乏。到底我们缺乏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缺乏什么，我们才能够找出解决的方法。我身体不好，我病，我需要健康，我就要求健康，我需要健康。我没有钱买书，我需要的是钱，我对钱我要我没有智慧，我需要智慧。那我们知道我们虚伪的需要，但是一个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神自己，这是人的需要啊，神自己。人需要神，人人都需要神，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那么我们传福音也说只有什么神为什么能够满足我们呢？这个心呢，就是奇怪，只有神自己能够满足一个人。那么这里说话就代表他自己，你们留心我的话，你就得到满足了。在我的想法呢，就是神是爱，最大的需要，我们人最大的需要是爱，神就是爱，只有这一个可以满足人，是吧？小孩子吵吵闹闹啊，在 shopping center 吵吵闹闹，你说，哎，孩子不要吵啊，我给你100万，你想他哭不哭啊？啊？但是妈妈来抱一抱，哎，解决问题了，对吗？我们一生都需要这个。大一点呢，哎呀，爸爸妈妈的爱点不行了，要朋友的爱了；再大一点，要异性的爱了； 到了最后呢，还是不能满足神的爱，可以满足这个。这里的邀请就是这样，我能够满足你，只要你来，我就可以满足你。好，我们看看神的方法是怎么样啊？我们约过。那么第六节，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与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么，第七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神就摆出一条路，一个方法可以寻找。今天就是寻找的时候，现在就是寻找的时候。那么怎么来寻找呢？就是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那么什么是道路啊？道路呢，就是说我们外在的生活的方式的表现，就是道路。意念呢，就是我们今天外在的生活的表现啊，它的这个啊后面的一种的观念啊，一种的实行，一种的经营，那这就是意念了，就是地上的观念。那么到底我们的道路，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圣经说吃喝，今天呢还有主要呢满足自己，这就是我们的道路和观念了。我们的道路是要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满足呢，因为我们的观念是吃喝玩乐的一种啊思念。那么既然是这样呢，那么下面就说呢，好，神的道路，神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你会问，我们会问自己，我们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命吗？我们不可以支配我自己的命运吗？我们不可以达到我们要想的生命啊生活的方式吗？当然，在这里说，神说不可以，神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那是从天上的意念，当然是地上的。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那么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是什么？他的意念，他的道路，无非是要我们得着他有一个永远的产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永远的生命，新的生命。神的目的就是这个，不是暂时的东西，乃是永远的东西。不是世界的东西来代替神，乃是神自己做我们永远的产业，做我们永远的产业。那么这个道路意念，天同地相当的啊不一样。那么人怎么样去呢？这讲的是一种悔改回转。建一年的开始，我们都有一个新的意愿哦。也许我对已经对神讲哦，今年我要读圣经一遍，有没有啊？这样的意愿呢、啊？我要今年把圣经读完一遍，或者 我要有一个意愿，是吧？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时常有一个回转悔改的意念，需要悔改。今天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多的偏离，我们很多得罪神的地方，我们需要回转。这个就是蒙恩的路，蒙福的路是回转，是悔改。不要轻看一点的小错，一点的小罪啊，这个不要紧啊。这些罪当然可以分量轻重大小，但是呢都是一样的危害啊，危害。其中在以色列人身上说不信是一个大罪，因为不信的时候呢，身上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那么当时的犹太人预言的时候，那个犹太就有这样的光景，不信神会把他们带到回以色列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五十四章呢已经说明那个丰盛的，那么五十五章差了一个邀请，五十三章呢是一个得胜啊，受苦得胜，五十四章是一个得胜，五十五章才来一个邀请。那么我们需要时常的在神面前悔改。我也相信我们越读圣经越会看出自己的错，自己的不义，自己的罪，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蒙恩，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神那里这里讲呢，他呢广行赦免，这是神的一方面了。我们到神的面前悔改，神呢广行赦免。那么这个认罪啊，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很软弱的一部分。马丁路德说，他说人的一个很大的罪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知道自己犯罪，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但是我们呢已经有圣灵的光照啊，圣灵的光照，没有一个人到神的面前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不知道自己有罪的。正如我们早上起来看看镜子，一定知道哪里啊？哦，胡子长了，除了赵光成之外，胡子长了啊，要刮一刮胡子，是吧？或者脏了要洗一洗脸，没有人看了镜子不看见自己的，没有一个人到神的面前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那是一定的道理啊。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冰山白的，一只乌鸦飞过，小小的一定看见啊，一定看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不要说你是个罪人，你叫他看看耶稣他就知道自己是罪人，你讲耶稣他就知道是罪人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希望今年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传福音无论追求有个突破啊，突破呢头一件要的事情就是需要悔改，天天的悔改，那么神广行赦免。好了，下面呢就讲到这个话 给我们的丰富啊，你看啊，这个他用了个比方，雨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土地，使土地发芽结实，撒种的有粮，是要吃的啊，有粮，那个有种有粮啊，这是个比方。下面就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这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我在打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啊。神的话用一个比方，就讲学雨。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学学，凡是下雨的时候呢，想了这句话，可以吗？神的话就像学雨一样啊，从天而来，神的话就好像从天而来，不是地上的一些的哲学，不是政治的一种啊，政治家的讲法，也不是人的一种的理想，是从天上来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了，神的话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下一个决心啊，天天读神的话啊。第二呢，神的话一下来呢，雨水下来呢，不返回了，这是讲了他的能力。你没有看见，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说以后他有蒸发了，又上去了啊，但是呢，他雨下到地上的时候呢，就与土地结合啊，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啊需要点认识。头一个，雨水下来，我们是块土地，必须是接受。换句话说，我们读了神的话，听到神的话，我们存着一个顺服的心，与他合作联合，这个联合的结果呢，就马上丰富了，地有出产了，那么我们呢，也有种子可以再生产了，是吧？吃呢，也有粮了，这是一个神的话语中的果效，效果，是吧？效果。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就是一个丰富，使我们丰富生命的的丰富啊，有出产，有粮。我们从这一章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开始是一个荒凉，饥渴，没有粮食，但到后面呢是一个丰富，中间呢是一个方法，我们怎么样从枯干饥饿达到有粮有丰富呢？就是第三章啊，第三节到第九节那里所说的了。头一件，我们要听神的话，这个耳朵啊，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很麻烦了，声音太多啊，多少声音呢？世界的声音，政治家的声音，经济家的声音，魔鬼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们所缺的，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所以耶稣说，凡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必活着。我们真是在今年的里面学一学听，在留心听神的声音，我们必然可以达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是第一个。第二呢，听 听，还有一个看，我今天没有讲。那么不管是听和看，有了这个声音，神的声音呢，很多的时候叫我们回转的，悔改回转的。当我们一悔改一回转的时候呢，神就赦免我们的罪。那么这一赦免呢，我们一回转回到神的那里去的时候呢，必然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了。我们再不走自己的路了，要跟着神的意念，顺服神的意念去做，那么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了啊，顺着圣灵而行，那么必然有一个圣灵的果子，就是一种丰盛的一种代表了。那么第三呢，我们实在要认识，要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意念，神的道路不同我们的道路，不同我们的概念。我们今天我们太聪明了，我们用自己的意念、自己的东西呢来代替神的意念啊，那么认为自己比神呢还要高还要好，是吧？这一段的圣经呢，这一句啊，就对那些骄傲的人呢一棍子打了头上，不可以。你要到达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不可以有你自己的意念，不可以有你自己的道路，你才可以有一个丰盛完美神所喜悦而世人所需要看到的一种丰盛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就把福音的好处可以带给我们的朋友，不是单单靠嘴巴讲，我们实实际际的一个生活。那么在这里呢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逐渐逐渐过一个丰盛的生活，那么是神的名得到荣耀，那么因着神的荣耀，那么福音的好处才会带给我们周围的同胞。我们祷告感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没有停止过不说话，到今天你仍然的说话，主啊，你还要继续的说。主，我们要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每早晨每早晨要听你的声音。你说过，凡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必然活着。主啊，我们向你祈求，我们今天一同来答应你的邀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必然不会干渴，也不会饥饿，必然有一个满足，必然有一个满足。因为没有一个人遇见神、遇见你不得到满足的例子。主，求你教导，求你开恩，使我们在地上以后的日子过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奉主的名，阿门。